平安赐福。一，一，爱不被定义，爱不受定义。一切被定义的，只是心灵在分辨着，离开了爱的恐惧。二，爱不是表现，无需在表现中寻找爱。爱不被寻觅，爱不受寻觅。当心停止寻觅，灵爱拥你入怀。三，以自我表达的爱，并非爱的完整。爱不被切割，爱不受切割，爱无法切割，是众生自我与爱切割。四，爱在众生心中未曾分裂，爱是生命未曾离舍众生。五，被意识与心灵活着的人，并非真正活着。圣性激活的灵，才是真正活着的。爱本具的幸福，超越了生命本身。六，自我是心灵对头脑的体验。柔软的心灵，纯净，不受沉迷。生命的灵能在圣光中沐浴。幸福是开放的单纯。灵照本身就是极乐。七，灵不接受头脑，正如爱没有形式。八，平安定不被描述，虚幻本不具威胁。九，意识分裂了心灵，也分裂了爱，心却未曾缺少，爱也未曾远离。意识不具分裂性，如虚幻，不具威胁。十，在身心城堡中，心孕育灵的世界，灵不受城堡的禁锢。十一，灵是爱，爱是生命，众生是生命，因此爱众生就是生命之灵。十二，爱是上主在人间的表达，有爱之心与神同在。十三，心是爱的表达，以心去活着。心不受意识，爱不被恐惧。十四，心不为贪婪所累，头脑就失去了职责。十五，内心的愧疚是地狱的形成。愧疚变成了理所应当，地狱展现出具体样貌。内心的释然是天堂的入口，释然成为安宁，天堂现出原貌。安宁具有平安性，平安性就是上主。在安宁心的满足中，上主与我们同在。十六，不受头脑的心是爱，不被威胁。十七，爱是没有对象的，爱是生命本具的光，爱你的敌人是遵从爱的指引，回归光的生命。这是宽恕的真实意义。上主爱每一个灵魂， 只因上主居住其中。生命是上主的表达。18。幸福不由你而得到，是因心灵穿越了你。无缺的生命是幸福。19。有我之爱必将堕落，无私之心无罪能留。20。圣主以爱呈现出生命，众生依爱的光走出被活着的自己。21。平安是接纳了所有分裂，不被分裂的是平安的永恒。22。生命借由心意表达，表达并非生命完整。心意彻底开放时，其中是完整的爱。23。生命久违的安宁与喜悦，光明中欢畅流淌。完整不被自我割裂的，就是幸福。24。圣主以生命表达他的爱，因此，爱就是圣主之降临。因众生蕴含爱的纯度差异，而有了爱的不同境界。境界限制了爱。于是，生命诞生具体形态。神不是被创造的，而是生命本具灵能。正因为有爱拥有奇迹，才有了验证爱的信仰。信仰形成地上的宗教。宗教为神制定了具体的表现标准。符合宗教标准的，那就是真神。不符合标准的，即便是真神，也不能承认。难道说，神是人类制定的标准所创造出来的吗？宗教维护的不是神，而是人类心中的恐惧。神离开宗教依旧永恒，宗教离开神就会堕落。神是生命之光，灵能之爱，是生命的本质，任何人都有。激活你灵魂深处的纯洁与爱，那是通往圣主的路。25。在这具身体内的，随着身体长大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连带着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连带着对于情绪的细腻体验，连带对欲望活着的细腻记忆，连带对自我深刻的觉受感知，这些人性人类的生命因素。在2022年1月20日的那一天，因为生命本质的觉醒，觉醒本质的生命，在细胞中以灵的性质穿透细胞，进入人体之中。灵能纯净的爱净化纯化细胞，灵能智慧灵药分解熄灭信息。这个在人体中随着身体在人世间成长了48年的我，被光灵分解了生命 80% 的内涵。身体中的那个人已经死去了，身体中原有之人占据的空间开始由圣灵代替了人性的成分。圣灵是圣性与灵能的结合，圣性指的是解脱智慧带来的纯洁。 灵能指的是生命本质展现的纯爱。灵与爱，慧与悲，在身体内展现，呈现出遍满体内虚空的层层叠叠灵重，非常震撼，极度庄严。平静深邃的光明喜悦中，悠远的平安稳稳地再现。这就是圣主的国土。圣主经由我的身心在人间降临。26，纯爱之灵透过分离之心呈现出自我。自我因维护升起了恐惧。维护的自我维护着恐惧。失去愧疚的心是恐惧在实践。柔软而内疚的体验，将心灵转向心灵自己。深切忏悔的心是灵透过心在安抚恐惧。恐惧在忏悔中得以释放，使心灵从自我中被解脱。27，爱的属性是平安，被自我释放的心灵，纯爱之光充满。爱的尽头是圣主永恒的平安国度。灵的属性是智慧，了知罪疚与心灵是一体，心灵宽恕罪疚，罪疚融入心灵。接纳之中，罪疚无法在爱中落脚。宽恕之中，心灵无法在灵中成形。平安显现极乐，已在圣主之国。28，你只是爱，爱之中一无所缺。29，经由对他人的宽恕，圣主赦免你的罪。经由对自己的宽恕，圣主赐平安于你之中。30，当你觉察到意识并非是自己时，内心就会苏醒。当心灵体察到心灵并非是生命时，生命中安宁就会呈现。当安宁穿透心意，呈现出深邃的温暖时，光明就会出现。光明中的纯净温暖，将沐浴心意，治愈身心。当心灵臣服于光明，意识闪避一旁时，生命自身心自我中呈现出完整的爱。你会惊艳到现实中的自己，只是于生命中绽放的花朵。绽放身心的生命，却被你的心意埋葬在历史长河中。生命是完整的爱，爱是生命本具的灵药温暖。当心灵融入其中，宽恕接纳了自己，温暖平安熄灭了分别，那就是你与圣主同在。31，入甚深禅定的修行，仅仅是不愿被心意分别所活着。32，断轮回，断的不是物质的名相，绝不是舍弃现实物质生活，那样只会让心灵陷入更深的执迷，陷入 对清净相的迷信之中。断轮回，断的是对物质名相的执迷与贪恋。如何断？觉察内心对物质的体验，并且不再信任这些体验。不信任，自然会产生觉察。觉察中，体验就会慢慢远去。体验消失了，内心即便面对现实物质，也不会再次升起执迷与沉沦。这才是真正的断轮回。33。真正的生命都在世界之上，真正的灵性都在现象之下。34。智慧的力量可以洞悉因果，借由因果反观自心，明心见性，超脱因果，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即身即菩提。慈悲的力量可以转凡成圣，借由因果宽恕接纳，平安宁定，于因缘中悲中无惧，横断生死，即身即圣贤。35。语言具有分裂性，故而真理不在语言文字之中。因言而得意，得意而忘言。36。所有的幸福皆由心灵经验而发生，而不是头脑意识。正因为心灵经验避开了头脑意识，因此幸福才是完整的。37。宽恕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因为平安之中本无显现。宽恕你内心存留的一切，因为纯爱之内未曾挂然。38。我们应该内观内在的灵性，而非将身心当作自己。灵性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未曾分裂的平安。正因如此，爱自己的灵性如同爱众生。同样的，爱灵性众生正是爱自己。灵的国度内未曾有差异，爱的安宁中未曾有分离。39。人类认为的自我并非指血肉之躯，而是心灵对身体状态的熟悉。如果心灵中储藏着的对身体六根的习气状态消失后，心灵对于肉体乃至于意识都会不再认同，这就是自己。失忆症的患者就是如此，他具备意识以及身体，但是心灵遗忘了所有记忆概念，同时心灵遗忘了所有习气体验。此刻的他绝对不会认为这一具身体就是他自己，只因自己是心灵对活着的熟悉。同样的道理，当心灵之中曾经熟悉活着的因素分解后，心灵依旧在感知分析，意识依旧在理解分析。可是在分析之中失去了构成自我的微细习气体验，那么心灵就会从自我的梦境中渐渐醒来。醒来的心灵中，灵就会从新的境界中 逐渐苏醒灵的原始性质，纯爱与智慧。因此，宽恕之路是一条横断生死的道路。四十，灵魂、魂魄。灵指的是内在见境，魂指的是体验习气，魄指的是人格情志。四十一，修行者目前有四个身体。第一个，人类的身体，是生命最表面的载体，由心愿意识结合肉体器官构成。第二个，内在的圣灵，由过去的见境升华成的灵性纯爱，经由开放的心灵柔软的体验开启。第三个，法界智慧体，类似于目光一般纯澈明晰，性质是无生无灭，普照十方。第四个，他没有形体，宇宙整体表现着他，众生世界在他之内，他在世界众生之内。当内在的圣灵与法界智慧体合一，智慧与圣灵会同时消失，就是它完整呈现出涅槃性质的清净全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四十二，圣贤来到人间，唯一的目的是将解脱梦境的智慧以及实践解脱的道路完整地留给人类，作为灵魂救赎、升华、回归的道路。圣贤就是真理的再现。四十三，临终前的选择对于灵魂的未来极其重要，重要到比死亡本身重要的多。死亡是生命再一次诞生的关口，犹如金属融化后，金属液体倒入何种模具，就会形成这个模具的形态。一旦成型，将无法改变。想要改变成型的金属构架，只能再次将金属融化后，倒入新的模具之中，才能具有新的形态。灵魂选择了维护自己，人类自我构成的因素就会在下一步轮回时积淀成为人类的种性。在灵魂转生后，会在人性基础上增长人类的因素，形成人类的自我。如果临终前灵魂选择宽恕接纳，生命中平安性展现。平安性就是圣主性，平安性就是法界性。灵魂投胎就在平安性基础诞生，增长智慧与慈悲，这就是中阴身成就。这几句话足以拯救未来数以亿计的灵魂。以此为证，天门已开。四十四，七天一次的轮回，每一次圣灵以光的形式于身心内在呈现时，每一次都会激活生命，使灵能本质伴随着爱绽放光芒。光芒携带的狂喜喷涌而出，是意识与心灵根本无法控制的。这与印度教经典 婆家梵歌中所记录的圣境如出一辙。经典中记载，当生命内在的光明点燃时，浩瀚无垠的智慧如同海啸般涌来。此刻，世界上一切宗教中蕴含着甚深奥义的经典，所承载的智慧，如同一杯水在海啸面前那样的狭小微弱。45，受印度教供奉数百年的圣人，他对于一元论的智慧描述，当时已经是震惊四座，无人能敌了。10年之前，看到他的智慧，也是惊叹不已。10年之后，当修行者已经证入无生智慧后，再回头看看他曾经的言论，就知道他只是证悟了法界的性质，并没有完全证入法界。他的智慧层面与2016年的修行者刚刚进入法界的层面一样，甚至于对法界智慧的表达方法都一致。只可惜他29岁就去世了，否则一定是一位圆证无上真理的圣贤。46，每一次提及邪教后，身心内在都会很痛苦。那是一种极深极深的紧张烦闷的情绪。认真仔细，理智清醒地向内心看去，看到的是23岁时候的我，对获得真理时难以抑制的狂喜，无法自控的激动，奋不顾身的投入，用灵魂生命去奉献，去虔诚的真理，最终却给自己的灵魂烙印了魔鬼的邪恶。曾经试图尽量忘记那些激动的日子，那个狂妄至极、肤浅至极的人，曾经被邪教的谎言带入了希望中，以为可以通过邪教寻找到他的足迹。可是，随着邪教谎言一步步催生人欲的贪婪，曾经的那个年轻人早已忘记了信仰为何物。整整十几年的岁月就这样消耗在邪教的谎言中。因为邪教，这个人出生入死，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些修行者都能承受。修行者是为了真理可以去死，愿意去死，并且死而无憾的人。死亡有什么可怕的？离开真理的日子，生不如死。可是，你得是真理啊。如果一个魔鬼将欲望的满足，将虚假的自我当真神一般供奉，这样的结果不仅浪费了生命，也会深深地践踏灵魂，彻底断送生命苏醒的希望。今天再一次直面内心的恐惧，看到那个曾经狂妄却无知的年轻人，修行者面对他，温暖他，拥他入怀，告诉他，你所有的苦难经历没有过错，因为你只是想要寻找他。现如今，他来了，你苦苦追寻、苦苦寻觅的他，来到你的身边。 你经受的一切苦难，你流过的所有泪水，都值了。宽恕邪教的伤害，宽恕邪教的凶残，宽恕邪教的谎言，宽恕邪教的恶毒。修行者依旧愿拯救你们。修行者不是自己，而是宽恕。修行者没有仇恨，只是爱与接纳。宽恕狂妄贪婪的自己，宽恕无知愚昧的自己，宽恕无知单纯的少年。你曾经的奋不顾身，只是为了供奉他，只不过邪教冒充了他，导致你的伤痛。奋不顾身，至死不休，粉身碎骨，都没有错。只要他是真理，这一切的苦难都成为荣耀。宽恕过去吧，那些悲伤惨痛只是追寻他所付出的代价，都值得，都应该，都必须。拥抱你，我曾经的信仰，投入我的怀中，平息你的恐惧，熄灭你的惊慌。让我牵着你的手，进入平安永恒。让我抚慰你的生命，融入他的慈悲。47 2022年2月6日，今天是圣灵隐退的第二天，身心内在完全见不到光明，人性的因素开始聚集成型，开始有了完整的思维记忆，开始有了情绪体验与感受。但是与见到耶稣之前的我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心灵变得非常柔软，很温暖。二，身体内在非常安宁。黑暗中隐约有金色的光线透出来，就好像黑暗的房间中，从房间外面通过窗缝门缝，外界的阳光可以微微地照进黑暗的房间中。光线很微弱，但是体验很温暖，很纯洁。这是圣灵曾经居住过的房子，虽然他暂时休息去了，其实是这个人的身心需要休息，但是经由圣灵的威能展现，这所肉体的房间也具备了神圣的特质，就是温暖与柔软，就是安宁与纯洁。这是意识思维无法去模仿和编造的实证。48 2022年2月7日，圣灵隐退后第三天，身心内依旧是黑暗的，但是与过去相比，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扉是敞开的，内心很温暖。敞开的心扉不拒绝任何伤害，因此生不起丝毫恐惧与抵触的怨恨。心灵柔软且稳定，内心满满的幸福感。心灵极深处失去了焦虑与恐惧的潜在警觉。完全开放的心灵充满幸福快乐。 温暖与幸福，安宁与柔软，安全与稳定，是现在最明确的体验。但是，无法感知圣灵在的时候，那种生命深处呈现的平安性，那种永恒亘古不变的平安性，这是处于人类境界的生命所无法触及到、无法感知到的圣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划分生命性质的区别。体验不到兴奋狂喜的高潮，体验不到极乐欢悦的明媚，体验不到永恒亘古的平安，体验不到灵药无限的智慧，无法穿透人类身心，直接看见众生灵魂，无法体验平等一体的生命性质，无法感知本质的纯爱与无限接纳。只有人类生命境界中能体验到的温暖、柔软、纯洁，心灵安宁开放与满满的幸福。49，老师最新的文章这样说，八地以上的菩萨称为大菩萨，破十因入法界，而圣灵不是在十因中三界高层吗？答：我是从上往下走的，先证悟觉性，入圣贤位，再穿越存在感，进入三界中。圣贤智慧通过存在折射，展现出圣灵，激活了生命本质。如果我不是从上往下走，而是从下往上修行，那么存在感就是七地菩萨，属于三界内神灵、造物主的境界。最关键的是，由下而上的修行，一旦进入灵界，就很难再突破了。尤其到了造物主、七地菩萨的境界，存在就是他，他就是存在。觉者即所觉，所觉即觉者，就没有可以解脱的道路了，只能等待因缘，看法界圣贤的抉择。50，当修行人福报不足时，会出现这类情况。第一，眼前的境界开始凝聚成真实的世界。第二，无法透过现象的表现看到现象之下的本质。第三，自我体验、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开始鲜明。第四，对于真理开始怀疑，进而排斥，逐渐远离。第五，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开始蔓延，促使自己要做些什么，以此平复内心的恐惧感。第六，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无法深入心灵审视自己。第七，欲望与执着变得具体，变得真实。第八，向外界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需要外界证明的，就是灵魂恐惧的特征。如果一个福德具足的人发现跟随的修行者有问题，他会直言不讳地提问，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无论对修行者还是对自己都有信心，他的灵魂在开放的柔软的心灵中有足够舒展身躯的空间，内心的光明会指引灵魂不迷失方向。而且福德具足的人不会受到外界形象的干扰， 他会透过外表看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真理。内心是柔软、平安、平静、纯洁的，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恐惧，更不会试图通过外界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为福德的缘故，内心是清醒且稳定的。当修行人福德不足时，就是恶业增长时，犹如黑夜来临，光明退去。灵魂失去光明后，黑夜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道路。灵魂迷失自己后，形成的恐惧会反映到肉身表面来，就是对世界的拒绝与怀疑。其实，这是灵魂的恐惧体现出来的怀疑与排斥。这类情况经常发生，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些离开的人，并非是修行者的错误，而是自身福德资粮没有了。汽车没有汽油了，就没有车灯的照亮，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过去，当有人离开真理时，修行者也是不明就里，搞不清楚状况。现在，当圣灵主宰身心时，智慧本能穿透人类身心灵魂，就可以看到生命以下构成生命形态、左右生命行为的因素。离开真理的人，确实是自己的福德资粮不足了，并非是修行者自身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也就解决了修行者的内疚，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离开就离开吧，祝福你们，拥抱你们，希望你们找到真正救赎你们的上师，不要荒废此身，不要再流浪生死。51，没有人可以抱着自我而能宽恕别人，宽恕的实质是瓦解自我的维护，而绽放生命的温暖。在失去自我维护的身心中，没有敌人，也没有爱人，平等一体的灵光与纯爱才是真实的宽恕。52，2月12日，身心全然黑暗。黑暗的身心内，凭借圣灵残留的温度，残留的丁点火花智慧，写出来三生三世。对于小我的构成与体现，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写完之后，内心很感慨。就这些，如此简单的、肤浅的宇宙真相。这些内容在圣灵苏醒的时候绝对是不屑一顾的。圣灵不会对虚假的阴影进行描述。可就是这些虚假的阴影，对于人类而言已经是天方夜谭了，已经是不可思议了。邪教头子就是凭借对于小我虚假的投射，业力宇宙结构的描述，征服了大批的无名众生。这些极其肤浅、极其浅薄的宇宙幻影，就是邪教组织奉为圭臬的至尊真理，真是可悲可怜至极。如果今天不是全然的黑暗，修行者也想不起来描述这些内容。圣灵苏醒之时，这些小我投射的无限宇宙瞬间就变成阳光普照中一粒灰色的雪花，在圣灵光辉中逐渐地熄灭融化。圣灵智慧中， 小我就是错觉，连生命都算不上。可是，对于人类而言，这样的错觉阴影却是生生世世、永生永世都无法脱离的境界。邪教信众奉为圭臬的宇宙至尊真理就是纯粹的笑话，而且是最低能、最肤浅的、最弱智的笑话。53. 灵魂的真实可以破开小我的欺骗，真实性可以照破虚幻性，住于实相就是解脱。宽恕的接纳可以溶解小我的恐惧，宽恕心蕴含圣主的平安，平安性中就是实相。54。奇迹课程就是西方的圆觉经，一模一样的观点，一模一样的内涵，只不过圆觉经是在宇宙之外讲解结构，而奇迹课程是在生命内在阐述实相，都是在实相的层面，对于圣灵、神灵、人类的指导。很伟大的著作，是圣主对生命最伟大的馈赠。55。有三条真理，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广袤之心，友善之慈，以慈悲根性奉献终生。这三句真言将重塑人性之本。佛陀传。56。2022年2月12日周六晚上10点，是轮回中最黑暗的时刻，内在见不到丝毫光明，而且人性的表面习气以及感受开始复苏，随之带来的是肉身虚弱的体验，心脏紧缩，心跳加速，微喘，像是快速小跑后马上停止脚步时心跳气短的状态，听法后马上就好转，这些生理上不适虚弱状态就消失了。修行者是不能离开真理的。当生命的主体已经解脱夜静梦影后，细胞表面并没有被光明转化，表面的身体细胞就失去了累世业力习气因素的支持，内在的构成依旧是业障的聚集，需要业力习气的相续提供能量。圣灵隐退后，业力未曾聚集时，这个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档口上，肉身就会变得很虚弱，此时就需要大量学法，以法义蕴含的圣贤的智慧、圣灵的光辉，去充填细胞深处曾经被业力占据的空间。当细胞内部那些随着业力消散后展现出来的空间，被智慧携带的光明充满后，表面上的肉体状态就会焕然一新，健康年轻。57。2022年2月13日周日中午12点，内在开始呈现出半明半暗的虚空，类似于凌晨4点钟的天空，天际明暗相接，鱼肚白在地平线上浮现，清醒的微细体验开始在内心深处苏醒。法界圣旨与三界灵能开始融合了，是智慧与慈悲的相融，是生命与圣主的相融。待智慧与慈悲究竟圆满之时， 就是它圆满了宇宙，宇宙就是它完整再现。58，不被存在的即是永恒，不被获得的就是解脱。实相中并无解脱，因实相从未发生过。59，我是见过他的修行者，深切体会过他的性质与特征，深深知道，从凡夫到生命，从生命到圣贤，从八地到九地，都可以凭借智慧的力量达到。唯独十地圣贤，只能由慈悲呈现究竟智慧。也就是说，修行者最后阶段的圆满，一定是慈悲的圆满。圆满慈悲的，一定是宽恕。